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兰。那么昨天呢，咱们就讨论过怎么去看这个成功。那么有成功，自然就会有失败。我相信呢，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呢是说从来没有试过失败的。当遇上失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不如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下。那么到底主耶稣他自己在面对看似好像挺挫败的情况之下，他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天哪，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嗨，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
今天呢，坐在我旁边呢有两位新的查经的搭档啊，请他们来介绍自己啊。
朋友，我是天理。
我叫乐意。
乐意呢其实是生命的四季的监制。在我们人生里边呢都会经历过成功，也经历过失败。那么说起失败，我不知道二位呢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一些就失败的
其中一个特别深刻是我考那个普通话的水平测试。自小很喜欢普通话，那当时就幻想有一天如果的普通话得到国家的认可，是可以达到一级，那多好啊。国家一级水平呢是92分吧，我每一次都是90点多已经有两三次这样失败的经验。
那也不算失败，有二级甲也很不错那天林有没有呢？
那我就想起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要每一个同学去拍一条片子作为我们的毕业的功课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蛮大的压力的，因为可能自己也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不过呢，这个过程很多事情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读电影的所以我的功课呢就是拍这个片子而拍片子呢我们没有固定的很专业的一些设备啊，或者一些专业的人才那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找别人义务的帮忙的，包括演员啊、灯光啊等等我最记得一个失败的地方就是当时要找很多人义务的帮忙，其实人家也可能会因为他各种的原因不能够来或者不能够帮忙，这一方面被拒绝的感觉已经不是很好然后接着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是竟然我的男主角他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吧他就不能够参加这个演出而这个时候离我要开拍的时间已经非常的接近，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经历了蛮多的被拒绝啊，就是有很多事情自己不能够掌握的那种感受。
那是片子还是拍了吗？
对，拍了拍了。
因为你已经毕业了
对呀、不然不会坐在这里
但是当时天林的感受呢被拒绝我也曾经经历过或者是那说突然之间遭遇到一些事情是让自己措手不及的，跟自己计划完全相反的，自己或者是希望达到某个水平又达不到的这些失败呢我也经历过。可是这些我们人间里头的失败啊，主耶稣他都会明白我们的那些感受，因为呢主耶稣他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今天呢我们来去透过呢马太福音的11章20节到30节呢来看看透过主耶稣他怎么样去面对一些情况一些失败那我们来去学习我们怎样的去面对挫败。我们请天林和乐意帮我们轮着来念马太福音的11章20节到30节吧。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了，谢谢那两位啊。
嗯，
那我想请问，如果呢，我们一块儿为这一大段呢经文来去分三个段落的话，你们会怎么分呢？
嗯，
应该是从20节到24节为一段吧。
嗯，
对，那个是耶稣对哥拉逊人的等等一些城市的这个责备的话。
嗯，那么25到26就是一段是他的一个祷告。
嗯，对。然后呢，剩下的就是第三段了。
嗯，
那么第三段所讲的对象是谁呢？
我想是众人吧。
嗯，
因为这里好像是耶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宣告，还有好像是向外面就是所有人的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凡劳苦重担的可以来到耶稣的里面。
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块去观察，也呢去解释一下呢这一段的经文。
嗯，
当我们在观察这段经文里边，好像出现了不少的地方的名字啊。
嗯，
比方说什么哥拉逊呢、伯赛大、推罗西顿呢、加百农啊，那我就想问一问呢，有没有做到一些功课啊？能不能够讲一讲？哎，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呢？这哥拉逊呢、加百农啊、伯赛大啊，是什么地方呢？
嗯，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都应该是加利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吧。
嗯，
那其中加百农呢，我想对耶稣来说是一个常常到的地方，一个一点也不陌生的。他曾经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啊，例如他治好了大神的儿子啊，还有他又治好了西门彼得岳母等等，都做了很多的神迹。
非常好。那个伯赛大也是啊，他在那里就呼召了安德烈，他在那儿呢呼召了彼得呀、腓力呀等等，又喂饱了5000人啊，伯赛大。那么推罗和西顿，那么天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哎，这两个地方曾经。
这两个地方呢，耶稣就没有讲他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的。不过当时就是耶稣的那个时代，他讲话的时候呢，这两个城市是存在的，所以他这里就是把哥拉逊、伯赛大和这个推罗西顿做一个对比，然后加百农和索多玛，其实还有一个地点就是索多玛，
是
做了一个对比。所以相比之下，就是想突出某一些东西吧。
对，观察得很仔细啊。推罗西顿好像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对对对，
对，我看见乐意呢不住的点头。乐意可不可以跟你讲讲这个推罗西顿在什么地方曾经出现过呢？
耶稣在那的边境行了神迹哈，是不是那个妇人求耶稣去医治她的女儿呢？神迹呢？
就在里面出现的时候，印象里边这两个地方
都是一些宣判的，
对，跟审判有关，因为这是罪恶。
是啊，因为很多的先知呢，都会很强烈的去谴责
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很特别，都是古代的腓尼基的城市，虽然呢就是商业的地方啦，又很有钱，但是呢都是崇拜很多的偶像。那刚才呢天林就提到了，那么主呢在这一段话里边呢就对比了这些城市，但是他主要呢我们用心去观察的话呢，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主在责备一些城市，把一些城市呢当作是对比。
我想他这个对比想突出那个严重性吧，因为刚才我们讲过推罗西顿是旧约里边常常是先知所宣判的一个地方，然后所多玛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罪恶的一个城市，那神就降了大火把它灭掉。那这三个地方呢都是他们所受到的审判已经是非常的大的严重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拿出来对比的时候，他说他们这个我们眼中本来已经算是严重的这些地点呢，他们所受的比起哥拉逊和伯塞大这两个地方呢，还有加百农这个地方来说呢，啊，更加是他们就是现在讲的这三个城市更加严重了。
对呀，
对，
为什么呢？经文里边呢有没有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说哎呀哥拉逊啊伯塞大你们比起呢推罗西顿和这个索多玛你们呢就更有祸呀？
因为如果是在伯塞大哈那些地方呢所行的异能，如果行的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对，
就是说他们这些罪恶的城市虽然是很罪恶，不过他们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在那里行异能。可是相反呢，我们看见哥拉逊啊伯塞大等等，他们经历很多啊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还是坚决不悔改，不悔改。
是啊，那么乐意的观察呢很准确哈，在21节那里就已经讲出来，主耶稣呢在哥拉逊伯塞大那里行异能行神迹奇事，那些人看见了神迹还不信主耶稣啊，反而呢推罗西顿啊在索多玛那些城市很罪恶，但是呢那些地方呢就是主没有在那里显过神迹，就是比较说那些地方没有显过神迹他们不信也就罢了，你们这些我在这里显过异能的你们还是不信的话呢，哎，就真的是啊
死不悔改。
对，但是一方面呢就是显示出这些人他们的死不悔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主他到处去到处跑，因为这里头呢也提到不少的地方，那风尘仆仆的主他这么辛苦到头来啊，他又行了神迹，他又去布道啊，他又去讲解天国的福音，可是到最后呢他遭到了什么样的遭遇呢？
这就是说他这些城市的人都是不悔改啊，所以耶稣才在这个时候来责备他们。
对，也就是说主他遭遇了什么挫败呢？就是人的不信，
拒绝，
对他的拒绝，完全的不理会。那如果呢我们呢就想起呢上一回我们查考这个门徒的成功啊，那么其实呢在主在这些地方呢去传福音的同一的时间呢，当时呢主出去呢也差出去了一些门徒，那么他的门徒呢做工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天林还记不记得
很成功。
对呀，那我们想想看啊，比较起如果自己的学生啊出去做工大有成绩大有成效，然后呢自己呢哇做了这么多的工，结果呢到头来呢一点果效没有，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想想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会失望吧。
我想我是比较倾向会想自己有什么不对。
很正面的一个。
应该不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那当然主耶稣他会很跟我们不一样的那种心怀。如果是我觉得也是觉得不好受。那当然了，主要的不好受就是做了这么多而到头来你们还是不悔改，被拒绝的感受也是挺孤单。然后呢就引到呢下边了，当主面对这些挫败失败被拒绝那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有什么
行动和感受呢？
嗯，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标点符号来去感受主，我们可以透过呢主的一些话语来去感受主他的那种情感。
嗯，二十五节那里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就觉得之前是一个责备的语气，就是比较严厉一点的，但是一转他说那时耶稣说，就好像换了一个赞美的敬拜的语气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感恩。
嗯，
对，
我觉得神感恩，耶稣基督感恩，是因为他无论那些哥拉逊伯塞大等等的人是否接受他那个救恩呢，还是不改变的，他就为这个救恩来感谢神，就是神所准备的。所以他说聪明通达人是藏起来，他们不明白，可是婴孩就显出来。父啊，你的美意，他是看出神的美意还是不改变啊，就是无论是那些人怎么样，神的美意还是不改变，还是要救赎人，所以他能看见那个永恒的真理。我想我们在失败当中，如果能像主耶稣一样抓住真理，那那个情绪啊，或者是那种挫败的感觉呢，就不会那么强烈啊。这是我看耶稣基督他能处理。另外呢，我也发现耶稣基督呢，他是很清醒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有人拒绝我，可能我自己带入吧，我会想我有什么不妥啊，什么什么地方。但是他能看清楚是那些人的不信，而不一定是自己做错或者是另外的事情。所以，而且呢，他也为到那些人的不信，一方面是责备，但是从责备也发现他对那些人其实那种怜悯的心还是很强烈的，他才会那么责备。所以从二十到二十四节也看见耶稣基督，圣人拒绝他，他也是为此感到他们的罪啊很深重，为此呢感到很焦急啊，我感受到那种气氛。
嗯，
对对，
乐意呢他就特别呢就抓住这一点啊，就是两个对比啊，就是哎，像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刚才呢乐意就提到了一点，就是他为着呢神所准备的救恩来去感恩。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很清醒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呢就着刚才这两类人呢，我们来用心的再去思想一下。你说聪明通达人和婴孩有什么不同？
婴孩就是单纯的一个接收的一个人。
那么聪明通达人是相对于单纯啊、清新啊、谦虚受教，就比较
可能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吗？
对，就是可能比较有机心啊，怎样。那看来这里呢好像主会觉得说，哎，有些人他就是定义不信，然后呢他就说二十六节，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从这句话里边有没有感受到主有什么领受吗？对于有这样的结果，他是接受呢，还是觉得不行，一定要按我的意思？
我觉得他不只是接受，他甚至为这件事情感恩。所以他不只是接受这一件事情了，他还另一个层次就是去感恩。因为就像刚才乐意姊妹所说的，就是他能够抓住这个永恒不变的一个真理和这个救赎的这个神的美意的时候，他就能够发出这一种赞美。
是那个很特别的啊，天灵呢帮我们指出一个另一个层次啊。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主他已经跳出来，就是到底能不能够按我的意思，你们信不信，接不接纳我，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看。
很坦然。
对，坦然。因为他知道他会顺服天父他自己的主权。然后呢他也会想到呢天父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然后呢他就不再把那个焦点聚焦在别人怎么样，那些事情又怎么样，然后果效又怎么样，他全部都是聚焦在呢天父那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当主他面对之前上一段我们从他的语气，你说他当时的感受会是怎样？
我就觉得是坦然。但是二十到二十四节，就有一种
比较悲怆吧。
那天林呢？
我觉得20到24节那里好像有很多排比句，哎，有货了，有货了，这种语气呢，好像啊，非常的迫切吧。
嗯，
对
对。
然后，25到26节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一种崇敬和平静那种安息的感觉。
你看，从遭受到被人拒绝一种呢，挫败啊，然后呢，生发出呢一种呢，不管是感慨或者是有一种的悲愤，到后来呢，能够平静，这中间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祷告。
对，祷告。当主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祷告，他祷告了以后，哎，还有下文呢。
嗯，
然后呢，祷告完了以后，主有什么行动呢？
嗯，他是转向我们呢，转向他的对象啊，转向门徒啊，转向群众。
嗯，就说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不是什么都不干。
嗯，
他又继续做什么了？开始，他转向群众，他转向门徒。
嗯，就是教导他们，也是教导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生命里面的重担啊，罪担啊，因为他自己，我觉得好像耶稣基督他自己面对他自己的失败，他自己就先自己面对啊，表达他的情绪，迫切的情绪，然后他祷告，然后他对神的旨意还是那么坚定哈，他抓老神的旨意以后呢，他又再把自己面向群众，就是教导他们，
是他继续去实行神交付给他的任务。
嗯，
是，
就是说他也不理那些人怎么样了，但是他真的知道呢神交付给他的工作是什么。
嗯，
然后呢接下去我们看见主祷告完了以后，他继续他的使命，那就是呢继续去传扬福音，继续去训练门徒。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么主在之后祷告之后呢讲的那段话里面呢也是特别有意思，他就讲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呢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知不知道什么是轭呀？
嗯，
是不是一种就是
畜生的套着他们脖子？
对，好像比如是在农业社会当中，就是一些牛它要耕田的时候，就放一个很重的，好像一个架子一样，放在它的脖子、它的颈上面，让它能够按着一个就是正确的方向去耕田，是吗？
是啊，我们住在城市，可能真的不懂哦。但是呢，我看过一些图画啊，那么我想呢，如果我们在农村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就会很明白。
嗯，
那还他就讲了，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这个轭就是牛马一些呢拉东西的时候呢架在脖子上的一些器具了。他说，怎么搞的呢？原来主自己呢也有他的轭，所以他才叫那些跟随他的呢负他的轭。那你怎么理解呢？
我想他也有他的一个担子，因为你负着一个轭，你有轭就是担子。其实轭本身不是担子，但是轭代表的是担子，轭套在这里，但是用这个轭他那个农夫啊就可以操控那条牛就去工作，所以轭跟我们的担子是有密切的关系。
是，那如果说牛马的轭是养他的农夫嫁给他的，那么他就会知道那条牛马能够承受多少。那主耶稣他自己的轭你猜是谁嫁给他的呢？
当然是天父。
那天父就交付使命给主耶稣，那主耶稣就讲你们要负我的轭。当主这么讲的时候，我们想了，主耶稣他自己是什么职业，还记不记得？
木匠。
对，木匠呢，他很懂得 怎么做一个适合牛马去套的轭。
嗯，
我想如果呢有一个农民把他的牛或者是马拉到我的面前来告诉我我需要一个轭，那如果我是那个木匠，我就可以照出来按着他那条牛的那个马啊，然后呢去不是马了，可能是一些驴子啊等等，就是按照他那个身体啊，或者是按他那个重量啊等等，帮他去做一个合适他的。所以他这里呢提到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耶稣基督如果神加给他的轭，也是耶稣基督能做多少或者怎么样去做，神是知道。那同样如果我们要负耶稣基督的轭呢，就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轭也是好像量体裁衣一样，他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吗？
是的。那他说好不好呢，请天林帮我们读一读呢，新译本是怎么译这一段的呢？
好，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是啊，这里的好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深刻的失败感，会不会是我们担起自己的轭，我们不要神给我们的那个轭呢？
嗯，
以致我们去做了一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事情呢？
嗯，那可能是变质，本来轭是神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些释放啊等等。
嗯，
可是我们当神把它套在我的脖子身上以后，我自己又在拉紧它，或者是又把它弄到扭曲啊变形啊等等，可能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安然的，让耶稣基督好像后面的农夫在前面还是后面我都忘了，来操控这个轭吧。
是，可不可以请呢乐意帮我们来念一念呢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一本的英文的信息本，知道乐意呢曾经做过翻译，能不能够呢帮我们呢解释从 walk with me and work with me 一直到最后那一段里边他表达的主要的经历是什么？
真是我的轭，我看看这轭套在我的脖子身上。那耶稣基督说你要与我同行，和我同工。最重要是当你真的与我同行同工的时候，你要看着我是怎么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做。那么我们就学习耶稣基督用他的那种方法或者步伐来做这些工作哈。嗯，耶稣基督说呢，他给我们的那种的工作或者是那种轭吧，是不会呢太重或者是不适合我们的。那关键我们怎么能负他的轭，就是要永远跟他在一块。如果我们跟他在一块，看着他怎么做，然后我们才去做，才去与他同行的话呢，我们就会慢慢学习，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很自由
啊。谢谢乐意。非常的好。那么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自己呢觉得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呢自己给自己太大的轭了，自我中心了。如果我们用一些呢外表的东西来去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可以呢去思考主耶稣。主耶稣他说他柔和谦卑，我们向他学习，我们思考他。希望今天的讨论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愿主祝福你，我们明天见，再会。
都是聚光在。